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地狱里点着这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蛇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见识的呢？他就在这智慧的灯楼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阿们。在雅各书第三章，那么简单可以大概分为两个题目在说。第一个是讲到我们的言语行为是需要受控制的，主要是讲言语的部分，讲话。再来的话就是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应该有的具体的行为表现跟观念，他提供我们。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我们读了有两个主题，所以先从第一个跟各位来说明，讲到舌头。那如果说按照那个国文的立场来说，在许多的在文学的立场来说，在许多的文化语言上面会用一个东西来代表整体，所以用舌头，其实舌头不是我们讲话的发声，可是在古代的人的我们的老祖先们用眼睛观察舌头会动你讲话舌头在动，所以就用舌头来代表说话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们现在的知识告诉我们是什么，是我们的声带发声如果今天我们舌头没有了，能不能发声？可以啦，只是讲话不准而已但或者说有些字没办法咬得那么轻因为少了舌头，可是不代表完全没有声音。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的声带没有了坏掉了，就算你有舌头也出不了声音了那这是我们现代的知识告诉我们。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读的一些文学会用舌头来表达言语，那这个说话很重要。所以在这里保罗他这里讲说神是给我们有控制的能力创世纪第一章的应该是28节神创造人之后呢就赐福给人，然后给人什么管理大地、治理大地的能力那所以我们可以去控制许多的神所造的万物。你看动物园谁开的？人开的不是动物开动物园吧？不可能这样。所以人有这个能力去用神给人的智慧去模拟，比如说模拟这个南极的环境，所以企鹅就可以住进企鹅馆对不对或是我们弄了一个猫熊馆因为我们可以模拟适合猫熊的或者无尾熊的环境， 这是神给人的，虽然是用很多的人的能力，可是那是神给人的。你看哪个动物可以会养人？没有啦，都嘛是人在养动物的。好，那一样，保罗用表达说，所有的天地万物是人可以制服的，没有错，这是神给人本来的能力。但是唯有舌头，就是你讲话这件事情，还真的是控制不来了。他用了一些例子来表达说，舌头虽小，但可以造成巨大的变化。他用了一个例子，比如说用那个船，船有那个舵，船那么大，但是舵那么小，但是能够让船改变方向，就是这个舵。那如果我们有体验去划船，就算你去踩天鹅船也是一样啊，你要有那个舵，不然的话你整直直走了。好，那这个就是用很现实的物品来类比说，我们遇到的，那我们今天在生活上面，眼睛张开，你只要遇到人你就开始说话。那我记得我曾经读了一篇读者文摘的他写了一篇文章，他用翻译外国的文章写，他表达是说，一个人一天所讲的话大概是 A4 的纸大概12页。不过那是因为是外文的文章，所以等于说是用英文的环境来说，一个人讲话，那我就不管了我就用这个页数来算，一个人一天讲出来的话全部把它打成字大概12页，12页的 A4 的内容。好，那你10天就多少？120页，120页你大概在外面就可以出一本小书你买的书最薄的大概都100多页那所以你10天就可以出一本书。好，那当然你累积了1年、2年、3年、10年、20年，你就可以，你所讲的话全部都记录在本子上面然后就可以成立什么属于你个人的图书馆。好了，那这个图书馆是什么呢？是污秽言语大全图书馆，还是八卦消息图书馆？那就是看你平常是讲什么话嘛。所以以前我们不是读圣经吗？说耶稣说末日我们到神那边，我们要讲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所讲的话，不管是造就人的好话，或是没有意义的话，污秽的言语都会被神记录嘛。然后神就摊开了你这个人生的言语图书馆到底在表达什么样的知识，就看哇，这个污秽言语大全什么都学了那么那就审判了，你讲了什么话。所以这言语，当初这语言很重要。我们常会背一些名言佳句嘛这个什么座右铭或是我们背圣句或背圣经里面经典的句子，这都是因为人讲的话而帮助我们。但也有可能有没有那种讲错话就死定了，也有啊。有时候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带国中生脾气不好，所以有时候一言不合打起来了其实也没什么事情，就是讲话比较大声一点然后有人就觉得说，我不舒服你干嘛讲话那么大声就开始一来一往，一来一往就要开始拍桌子开始丢东西这个我国中蛮痛苦的，读书读被逼得蛮紧的，然后又要看到同学那边你闹我闹你但是呢，很多这样我回头观察都是那个冲着那个一口气，我就是要跟你这个我打不过你至少我言语可以赢过你那也就是因为讲话了好，那我们今天要学习一个我们来读一段箴言箴言的第20章19节不是先等一下箴言，那个等一下再读。箴言的25章11节，我们先读这一节箴言25章11节，好，你能背就把它背起来，预备起。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好，这是我小时候常背的经文他告诉我说，说话这件事情说你一句话说得刚刚好那我们先讲说话这件事情是很平常，你正常能表达说话的话就是跟吃饭一样跟喝水一样那么自然所以这是平凡的事物，平凡的 说话这件事，跟平凡的苹果还有网子都是平凡的事物嘛。但是呢，如果这句话讲得很刚刚好，帮助这个人就成为一句有价值的话，就像是苹果变成金苹果，网子变成银的网子，那就是价值连城。所以他表达说，话天天在讲，但是呢，你这句话是不是带着价值，是不是带着祝福，带着能够帮助人的效果来，还是说你讲的话是真的是有效果，让人家哈哈大笑那个效果，还是你一讲话出去就是伤人把人家这个侮辱了所以这个言语你没有很多，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些大麻烦，就是实际的能力可能我们的体力不够怎么样，可是人人都能够开口讲话，所以那个我们常讲，那你那个嘴巴给我小心一点那个嘴巴我们都表达当成在表达讲话这件事。好，那在平常当中有时候不一定是骂误会的言语啦，有时候什么样是做广播电台啦，就是往来传舌的啦，来继续读经。好，一样箴言读20章19节，智慧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去做广播电台大嘴巴的角色，那遇到大嘴巴的人你要谨慎。来读经19节，预备，请。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以前常听的例子嘛，我跟你讲这个秘密不要跟人家讲哦，他说好没多久全部的人都知道了，因为都说我跟你讲不要跟人家讲哦，那是事实也是这样。那我们今天要学习守得住秘密，要控制我们的嘴。圣经有一段话是说什么，他是说我们要话要快快的听，然后这样慢慢的动怒。那我套用这句话，话要快快的听，可是呢你要回话不要太快回话，你没有把握的时候你保留态度。比如说今天有人骂我很生气啊，要不要顶回去有时候就顶回去就吵架了但是有时候人家跟我们讲什么话我们不舒服不高兴了那么要什么话快快的听但是要什么慢慢的反应。如果你觉得你当下听很不高兴，我真的很想像我刚刚那个老师要给他把他先生扒下去那你说怎么办？不能真的扒了，就要听清楚。如果今天没有把握不要开口，这是传道跟各位的建议。不要随便，不要为了反应而反应就不要为了我出个声音让你知道我有在听其实不用了就是有把握才讲，没把握就闭嘴。那如果说我真的控制不住很想给他骂回去那我的建议脱离现场快跑或是你要先跟他讲好套好招，说如果谁激怒我你要把我拉走，要找个帮手那个套好招把我拉走帮助我拉走之后其实脱离现场冷静再想一想当然这不容易是这样，可是只能说趁着我们现在还平安的时候把这个讯息记在，把这个观念记在心里，没有把握不要开口，但你一开口你就要为你开口所讲的话负责任。有时候你开了口帮助别人你得到好处，但有可能你一开口你自己会受伤害，甚至于你牵到周围的人也受伤那我们要承担的责任压力就大了。所以要谨慎我们的言语，就算人家听给你传一个消息，我跟你说某某人怎么样，我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不要去传这种消息，因为你听了马上传，结果呢人家就认定那是你说的，你说我是听人家说的没错别人说了，可是你也要承担你传话的责任。就像我今天在 FB 你乱按赞乱回话，人家要追究责任你按赞啊虽然现在设计的不止按赞了，也有那个其他的表达了，可是意思说他要给这里传达给我们讯息说你不认同的立场你不要乱跟他站在同一边，不要去按赞，甚至你不要跟着骂， 有时候人家会 po 说我在哪个餐厅这个感受不好骂怎么的，然后人家后面再跟他补一刀，当人刚好人家要追究的话，人家就截图下来，你就惨了啊！你说我不认识这个发言的人啊，因为他是公开的嘛啊，你刚好看到你就给他没事给人家乱回话，你全部都要负责任。那你说你要怎么叫天天不应？没错啊，因为要为自己承认，所以不要遇到什么灾难我就说啊，追溯啊，救啊，有时候先检讨自己是不是给自己挖一个坑给自己跳进去，让自己陷入在两难之中。所以要记住啊，言语的部分谨慎再谨慎，然后听到的消息记住一定要查证，没有查证的你听听就好了，不要再传出去了，因为你传出去你没有查证，后来真的被打脸了你就丢脸了，轻则丢脸，重则你要承担法律责任。所以几千年前古老的这个智慧者我们就所罗门王了，告诉我们小心啊，话讲太多会有责任的。好，那再来我们再读一段的是立位记19:14，立位记19:14，旧约146页，14节，预备，请。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好，这段话意思说，你不因为聋子听不到话，你就故意骂他，反正骂他他也听不到，所以他也不会追究你，他以为你在称赞他。好，你这是故意欺负人。那在这里神的律法说什么？这个人是神创造的人啊，他虽然可能天生就是听不到，不管是全聋或是听障，我们是第一节有跟各位一起上哦。好，那有时候不是他造成的啊，因为这是神给他的身体，他可能就是天生在听力部分他可能真的都听不到啦，那是他的错吗？不是嘛，如果都天生的话出生就这样，所以他这里说你不可以欺负这个人，你要讲说什么？他后面说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他把他并在一起讲，意思说这是神造的人，你不欺负他就是尊重创造他的神，那你欺负他的话，因为他听不到声音，是神让他听不到声音，那你借这个机会欺负他，你等于就是不尊重创造他的这个神，那等于 那你等于说我们就是得罪神啊，那你要怎么承担那个责任？好，所以才会说我们今天要实行爱，其中的表现就是要去爱每个人，虽然这个人你讨厌你，可我像我早上在讲了，其实有一个结论是什么？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那个人祷告。为什么要爱你的仇敌？他欺负我啊，为什么要爱他？但是圣经讲说，如果我们真的是按照神的道主耶稣讲的道理去做的话，其实是双赢。那我记得我在教材有写，因为没有讲，借此机会，我们有人际关系，讲人际关系，我们有五个朋友五个仇敌，三个朋友，我们怎么去消灭五个仇敌？如果用人的方法，把他杀了啦，赶走啦，踢出去啦，消失在我眼前啦，好，我们的人际关系就会零仇敌，三个朋友。我表达是这个嘛。那如果说用主耶稣的方法为你的仇敌祷告，要爱你的仇敌，为他逼迫你的那个人祷告，好了，那么这五个你讨厌的人欺负你的人嘛，你就跟他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为他祷告，然后他对你不好你也是对他好，虽然很辛苦啦，真的是这个有点是伤害自己，但是呢最后如果主耶稣成全了，这五个人感动了，把这五个你的敌人骗成你的朋友，所以你的人际关系到时候会怎么样呢？你的仇敌消失了，朋友全敌人全部不见了，可是呢这五个敌人全部变成你的朋友，所以你的人际关系是8个朋友，而不是说你把他赶出去之后是只有3个朋友。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道理是在于双赢，就是
他会顾到全面性的，而不是说你把仇敌消灭就是消失，不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方法是消灭仇敌的方法，就把它变成朋友，让你的朋友数增加，扩展你的人际关系，这才是神给我们的最好的。好，那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人际关系，不要去伤害人。记住，那个人的生命不是你给他的，是神给他的。所以尊重人基本上就是尊重造他的神，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是你的敌人、你的亲戚朋友都一样，因为他都是人。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安排许多课程会讲到像啊，我们下午的课也是一样，他面对那些啊这些啊全聋的、听障的这些人士，他学会手语的翻译帮助他，啊，也是嘛，也是尊重啊创造他的神，我们帮助他的。啊，那刚刚我们的马可第三章后面有说，哎，从上头来的智慧称为一个什么？没有偏见，不要看轻任何一个人。哦，这个人可能出生天生可能哪里有缺陷，哦，那我们怎么样？不管理由什么，或许是他后天什么爱玩啊，哦，造成的伤害啊，比如说八仙城堡啊，就是有人说活该啊，爱去玩，结果被烧了。我们话不可以这样说了啊，所以要怎么样？要尽我们的能力去帮助、尊重，就算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在路上遇到有身体有伤害的人，他毕竟这条生命是神给的，我们给予必要的礼貌、尊重，我们有能力就协助他。可是 最少最低的底线，不要看轻每一个人，不要借这机会去欺负这些条件比我们弱的人。那这样的话，神会纪念我们这一份心，所以要以这里啊这样的讯息跟各位做分享。好，那道理分享到这里，我们把圣经收起来。接下来我们要来祷告。好，祷告就像我们的属灵呼吸一样啊。那么把握学生年会祷告的气氛比较充足，祷告时间也比较长啊，而且不会干扰，因为没有手机打扰你，没有人会按电铃啊，叫你去开门，也没有爸爸妈妈在叫你说来，那某某人来帮我搬个东西，没有人。所以这个环境是最棒的祷告的机会，所以把握机会。